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83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一、二、三、四章。我们先来看看列王记下二章，以利亚和以利沙。以利亚住在吉甲，位于多尔附近的山区，在撒玛利亚前往以格伦的路上，从吉甲到伯特利要经过山区，所以说叫下到伯特利。伯特利是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的地方，亚哈被逆神重修的耶利哥城。神在百姓属灵最黑暗的时候，仍然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以利亚三次命令以利沙在这里等候，是要显明以利沙确实是神所拣选的接替者，非常忠心良善。若没有圣灵在以利沙里面动工，他随时都有合理的理由停下来，但以利沙却坚持跟随，立定心志要接过以利亚的侍奉。从伯特利经过耶利哥到约旦河，大约要走50公里的路，一天就能到达。所以伯特利和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都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。神主动让以利沙、伯特利和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都知道以利亚要被神接走，以利亚自己也能连续走这么远的路，表明他和摩西一样，并没有年老体衰。以利亚已经完成了显明耶和华是神的侍奉，所以神主动接走以利亚，让以利沙接替以利亚，继续在审判中显明神是拯救。神特意让这些先知门徒提前知道以利亚将被神接走，好让他们成为以利亚升天的见证，也见证以利沙的侍奉是以利亚的延续。分开约旦河是以利亚一生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，在列王记中记录了10个与以利亚有关的神迹，宣告天不降雨王上17:1，接受乌鸦供养王上17:6，使寡妇的油面部短缺王上17:14，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王上17:22，加密山降火王上18:38，天降大雨王上18:45，审判亚哈王上21:17-29，审判亚哈谢王下1:3-17，分开约旦河水王下2:8，成旋风升天王下2:11。本章有一句以利沙很经典的话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意思是盼望加倍的着侍奉的能力，这个恩赐只能由神决定。所以以利亚用以利沙能否看见他被接升天作为神是否允许的记号。在列王记中记录以利沙工作的篇幅比以利亚多将近两倍，以利沙宣告的饥荒时间比以利亚宣告的长两倍，与以利沙有关的神迹也比以利亚多两倍。当然这都是外在所看到的，评估一个人真正是否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是否大有能力，是由神来评判的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。在圣经中只有以利亚和以诺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，直接被神接走。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地上还存活的信徒将会有同样的被提经历。以利亚是乘旋风升天，火车火马只是将二人隔开，不是接他升天的工具。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意思是以色列的属灵保卫者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尊称。在以利沙去世之前，以色列王约阿施也这样称呼他。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表示撇弃自己的旧身份，将要穿上代表以利亚职分的新衣。以利亚的外衣是先知职分的标志，他第一次呼召以利沙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这件外衣不是不小心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，而是神特意留给以利沙作为接替以利亚职分的记号。在列王记中记录了20个与以利沙有关的神迹，是以利亚的两倍。分开约旦河水王下2:14，治好耶利哥的苦水王下2:21，母熊撕裂童子王下2:24，摩押谷中出水王下3:20，空气弥满了油王下4:5-6，预言书念妇人生子王下4:17，史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王下4:36，用面解读王下4:41， 喂饱100人，王下4:43；医治乃曼，王下5:10；使基哈西长大麻风，王下5:27；使铁斧浮在水面，王下6:6；开仆人的眼目，王下6:18；使敌人的眼目昏迷，王下6:18；恢复敌人的眼目，王下6:20；预言撒玛利亚得救，王下7:1；预言军长死亡，王下7:2；预言哈薛篡位，王下8:13；预言以色列只能3次打败亚兰人，王下13:18；骸骨使人复活，王下13:21；以利沙所行的神迹，向河对岸的先知门徒证明他接替了以利亚的职分，所以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，尊他为属灵领袖。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，正上去的时候，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，戏笑他说：“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。”他回头看见，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。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，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。这些童子并不是无知的顽童，而是一帮藐视神的年轻人。这些年轻人从城里出来，可能是从耶利哥城出来，因为以利沙是回头看见他们，秃头的上去吧，意思是咒诅以利沙和以利亚一样去死。以利亚升天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，但竟然被这些年轻人当作笑料来侮辱以利沙。他们嘲笑以利沙并不是孩子的顽皮，而是恶意侮辱神的先知，也就是挑战神。以利沙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，是因为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，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这帮年轻人却嘲笑先知，拒绝神的拯救，结果落到新的咒诅里。以利沙一开始所行的这两个神迹，预示他今后的侍奉不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，而是为了显明神是拯救。只有接受救恩的人才能得着神的拯救，正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神无论是借着以利亚显明耶和华是神，还是借着以利沙显明神是拯救，目的都不是为了完成拯救和复兴，也不是为了树立敬虔的榜样，而是让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已经全然败坏，灵性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即使知道耶和华是神，神是拯救，也没有办法主动回转接受救恩。人之所以能信主，完全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固然是以真理教导、爱心关怀、生命见证来传福音，但能使人接受福音的只有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动工。因此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2:8-9。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下3章，以色列与摩押征战。亚哈的儿子约兰与犹大王约沙法18年登基。之前又提到约兰作王是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2年，可能犹大王约沙法最后几年与儿子共同执政，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讲过。约兰虽然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但并没有禁止敬拜巴利，直到耶户推翻暗利王朝以后，才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。约兰和他的兄弟亚哈谢一样，经过了加密山的神迹和米该亚的预言，对他父母敬拜的腓尼基巴利和亚舍拉都失去了把握。但是人一旦开始敬拜偶像，就很难回转归向真神。当他们发现腓尼基的巴利不灵验以后，亚哈谢是转而求问非利士的巴利西卜。约兰是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但却回转到金牛犊面前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，就是用金牛犊来代替神。巴利是显而易见的外邦偶像，金牛犊却打着神的名号。约兰离开了不灵验的巴利，却无法离开金牛犊，还以为敬拜金牛犊就是回转到祖先的神面前。人如果高举属神的事物，或者看上去属神的事物，或者假借神名义的事物，就会用这些事物来代替神，陷入拜金牛犊的属灵危机。在人本主义盛行的今天，许多人常常用神的某个属性来代替神，高举自己所看重的自由、博爱、宽容或公平，把神想象成迎合自己需要的金牛犊，结果一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一面还以为自己是爱神、侍奉神， 以致难以自拔。联军可以从两条路线进攻摩押。第一条路线比较短，从死海北端向东渡过约旦河，然后向南越过亚嫩河攻击摩押。但摩押王米沙可能在亚嫩河边界重兵设防，而且联军的后路容易被北方的亚兰人截断。第二条路线比较长，先向南绕过死海南端，再沿着以东和摩押南面的边界撒列西向东绕行七日，从防守薄弱的以东旷野的路发起进攻。表面上是由大王约沙法主动寻求神，实际上是神主动预备了恩典，等着约沙法去接受。以利沙住在北国，而三王却在南方以东的旷野，很容易就找到了他。这表明是神安排以利沙主动与军队同行，并且特意让以色列王的臣子知道自己，为要显明神是拯救。过去病重的亚哈谢还要派兵把以利亚抓来，现在三王却主动去找以利沙，下去见他，表示他们的态度比较谦卑。约沙法曾经与恨恶耶和华的亚哈联手攻击亚兰人，结果被神责备。约沙法又与行恶太甚的亚哈谢合伙造船，结果也被神责备。但这一次约沙法与约兰联手攻打摩押，神不但没有责备，还差遣以利沙跟随保护，并不是因为约兰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就配的拯救，而是要在最后审判约兰之前，证明他即使知道神是拯救，也不能回转归向神。神不住地用恩慈领罪人悔改，人却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联军当时可能位于以东和摩押的边界撒列西谷，雨季道路泥泞，军队一般在春天以后的旱季作战。撒列西是当地主要的季节性旱溪，在旱季平时无水，当远方的以东山区下雨时，雨水就会汇入撒列西，所以说有水从以东而来。这种河水是突然一涌而来，又转瞬流进。如果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可以蓄留一部分河水。摩押人以为联军内讧，一心只想抢掠财物，于是乱了阵型，被维持良好战斗阵型的联军打败。以东王的防线可能比较薄弱，所以摩押王想从以东王的方向突围，但还是不能成功。结果就绝望的县长子维记想取悦自己的偶像基摩。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原文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，表明主动撤军是北国以色列引起的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说，三王主动撤军是因为他们怜悯摩押王的苦境，基于人道和同情，但实际上很可能是拜偶像的以色列王看到摩押王县长子为祭，所以害怕遭到基摩的报复。神已经应许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不但赐下了拯救，也赐下了得胜的应许。以色列王约兰虽然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但却不肯离开金牛犊，所以不能效法大卫专心顺从神，也无法信靠神的拯救，结果半途而废，无功而返。被打败的摩押不但没有重新归顺以色列，反而在以利沙去世后继续犯境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